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也晚安。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上册的讲义，现在来拿好吗？这里还有几份，我们上册还有一些进度还没讲完。今天好像差不多在19页的地方，要从那里开始。我们再来读创世纪第三章。14节、15节，创世纪第三章14、15节，这是神在人类堕落之后，他对诱惑他们的蛇，当然背后是撒旦说的话，一起来读好吗？14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我们知道救恩，堕落是女人开始的，好。可是很有意思的是，神提到救恩的时候也是从女人开始的，就很对等，所以男人没办法只是责怪女人，都是你当年弄出来的问题，我们才有今天人类发展成这样。可是神所预备的救恩也是从女人开始的，不是吗？这是我们上一次提过，这是旧约圣经第一个弥赛亚预言。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要来的救主。旧约圣经从这里开始啊，你读旧约圣经常常要注意这件事啊，这是读圣经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一个秘诀啊，就是你留意在新约里面引用了旧约的经文，而其中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旧约的经文预言了要来的基督或者他的救恩的那些经文。事实上新约圣经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多半是跟这个相关的其中有许多直接预言了要来的那一位救主，我们就称他叫做弥赛亚预言。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不抓住这些东西，你就差不多失去了圣经真理的一半了。你一定要抓住这些，读一读旧约圣经提到他的上下文，然后再看新约提到他的上下文。合起来你将会对于整个圣经救赎的真理有更切中核心的认识啊。这是第一个弥赛亚预言，我们称它叫做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我们都知道，那是在指我们的主说的他圣经不止一次提到他将为女子所生是不是他将要身为婴孩，那当然一定是女子所生身。创世以来从来没有叫男人可以生产，所以既然说他要身为婴孩，那在这个光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有好几处类似的经文，光因为这样你就知道那是跟女人有关系的，是女人的后裔那我从这里上一次我给大家讲了圣经从很起头的另外一个生命的法则，你还记得我们讲的第一个法则是分别，然后我们讲到次序，现在我要从堕落的这一章第三章讲到一个另外一个神的生命的法则，就是救恩跟能力是出自软弱跟卑微 这跟这个世界的样式不太一样。救恩能力出自软弱跟卑微，这个其实世界上有时候也会提到这个，但是它是指着有一些人后来成为伟大是从卑微的出身出来的，在他成为伟大之前人家不会说他伟大，但是我们刚讲的原则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就在软弱当中，就在卑微当中，他仍然是伟大的，仍然是刚强的，救恩就在那个地方出现的啊。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来成为世人的救主的时候，他没有生在帝王之家，他没有生成一个像复仇者联盟里面一样的特别超能的人，他不是这样，他成为一个最卑微的人，而且还比一般人还更卑微一点，生在一个贫穷的木匠之家，甚至连出生的时候，世界上没有太多人出生在比他更卑微的地方，他生在一个马槽里面，后来也世界上也没有多少人像他一样经历了又羞耻又痛苦的，而且又是时间能长久的死刑，你知道吗？很少有死刑像钉十字架拖那么长的时间的啊，而且受最大的痛苦。但是圣经用这样的方式讲，他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有读过这个圣经吗？有没有？有。头点大一点，我就会问你在哪里？是在什么地方？这是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的话，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前面几节，我不太确定第五节或者第几节，差不多是这样。他因软弱，这第几节？第四节。好吧，我们来读一次这一节经文。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他神向你们所写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就在那里带出伟大的救恩，对吗？所以主选择带出救恩的方式是进到最卑微、最羞辱、最软弱的光景里面，这是从堕落以后神就揭示的一个原则，救恩要出自女人的后裔，出自软弱。我觉得可能正因为女人软弱，所以他们比男人常常更快的、更多的会去祷告，而祷告正是他们直接跟神连上的最直接最快的道路，对吗？所以女人是比男人更快回到神的面前，虽然当年他们最快离开神，可是后来他们也成为最快回到神面前的人，因为他们会去祷告。我想到历世历代有许多因着女人的祷告而带来拯救的故事，有的拯救是指着外在的事，有的拯救是指着内在生命属灵的事情。像讲宋美龄就有一个这个故事，你知道吧？她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她去营救她的丈夫蒋介石，好像故事是这样说的。那天清晨，蒋介石照他平常的规矩会读一段圣经，那是他要跟蒋宋美龄结婚的时候答应蒋宋美龄的妈妈的一个应许。他一直听说他一辈子死守这个应许，每一天都读圣经。那一天他刚好读到，那是耶利米书的话吗？第几章？那你说我要做一件心事，就是女人护卫男人，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经文？所以这个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名的属灵故事。但是我觉得更要紧的不是像这样，而是属灵的事。我们知道，比方像奥古斯丁， 后来他在教会里面的，在神的国度里面的贡献是无法估计的。可这个人为什么会得救？他妈妈，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原来就会为他祷告，可是后来几乎已经要灰心了。他去找了当时的哪里的主教，米兰的主教吗？圣安波罗修啊，倾诉关于他儿子的情况，他为他的祷告。那个安波罗修也很久去他，他自己也有很传奇的经验。他本来一点都不会是主教，他原来是那个地方的类似省长还是什么。可是当主教出缺的时候，信徒就簇拥着喊他的名字，说应该他做主教。后来他真的做了主教，而且做得比别人都好，是早期教会有名的一位教会领袖。安波罗修安慰奥古斯丁的母亲说，一个为儿子流泪祷告的母亲，有一个为儿子流泪祷告的母亲，那个儿子是不会失落的。他大概是这样跟他说的。那鼓励了奥古斯丁的母亲，他继续祷告。他有幸在活着的时候看见他儿子改变，但是没有机会看见他儿子成为被主重用的人。因为他儿子很奇妙的得救之后，好像只有一个月还三个月，他母亲就过世了。在教会历史上你还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母亲。许多年前我看到青年使命团里面的一个同工 John Dawson， 你们有的人可能比较知道，他的母亲叫做对不起忘记了，但是我记得他的这个同工叫 John Dawson。 他在可能是一本书里面提到吧，我想可能不是只有他这样想，我也觉得很有道理。他说1960年代，就是民国五十几年的时候，1960年代在美国，那是一个很属灵特别低落的年代，有特别多的黑暗的权势兴起来的年代。那就是在那个年代里面，甘乃迪总统被刺啊，开始打越战。我们今天看见的毒品泛滥啊，是那个年代开始忽然暴涨的。撒旦主义或者叫撒旦教是在1960年代兴起来的，跟这个其实有一点点并行，虽然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的，就是新时代运动1960年代开始的。摇滚乐它有好有坏，但是兴起来的时候其实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是那个时代兴起来的。你听过嬉皮吗？嬉皮那个时代兴起来的。许多年轻人在美国，许多年轻人扬弃原来他们信仰的道路，把头发留得很长，进入摇滚乐的领域，不喜欢传统的那些诗歌，然后做出许多跟传统的教会很难容忍、很难接受的事情。可是1970年代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啊，在美国兴起了一个运动，叫做 Jesus People Movement， 耶稣子民的运动。在什么领域里面兴起来的？就是这些嬉皮当中，这些唱摇滚乐的这些人当中，甚至他们原来有的是吸毒的，他们并没有回到原来教会的模式去回到神面前，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模式。刚开始的时候，教会里面老一辈的人没有那么快认出那是神的工作，不一定同意这些事，这 就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像这样的事情啊，我们的时代也会遇见。意思是说，他们不会在礼拜天穿上整齐的服装到教会去。就是在美国，传统教会一直都是这样，他们仍然穿着他们的 T 恤，然后头发仍然留得长长的，但他们开始寻求神啊，他们把福音的信息放进他们的音乐里面。现在其实我们有唱的有不少诗歌是那个时候发展来的，他们有时候把手指向天，说只有一条道路 one way， 就是到神那里。那时候大布道家格佩里博士格里汉也配合他们，也用这样的方式传福音，得到很巨大的果效。还有另外一些人，像在美国加州有一个牧师，他本身以前也是那个领域的人，后来他建立了一个叫做加利利教会的，还是也是他们甚至不在教堂里面聚会，在海滩沙滩上聚会，类似这样啊。那个运动其实带来很巨大的影响，可是很有意思的，其实不只是在美国发生这个，好像那个时期1970年代在全世界都有一个年轻人学生复兴的一种迹象，一种浪潮。光我自己遇见的领域，那个时候1970年代我正是上了大学的时代，那个时代我想台湾的校园福音团契的同工也会同意，那个时代一直都是他们校园团契大概有60年了，好像他们是今年要60周年吗，像他们的60年来大概最兴旺就是那几年，差不多也许有10年左右的光景。后来有很多年代台湾教会的主要的领袖，无论是全职的传道人牧师或者是代职的领袖，有很多是我们那个时代信主或者被主得着的人。现在有点不是了，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进入退休的年纪了。John Dawson 说他相信是因为在1960年代发生那许许多多邪恶黑暗那些事情的时候，很多在美国很多基督徒母亲为着他们的儿女所遇见的大环境所进入的光景，他们祷告哭泣流泪，多多的祷告带来的结果，我蛮相信这一件事的。所以救恩出自软弱，包括了这个。一直到今天我都觉得这是救恩的道路，所以我知道了，我应该这样讲，我从很年轻信主不久我就知道一件事，就是用什么方法比较能吸引男人可是我总是不太情愿这样做。男人常常在一种光景里面容易被吸引到教会来，就是让他们有他们的舞台可以让他们做头啦，带领啦，由他们来管理教会啦，来做决定啦，等等这些事。可是我还是希望就是今天的男人仍然应该跟女人一样，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被神吸引，是因为渴慕神，而且愿意谦卑的来寻求神，像女人一样。我还是觉得这样，即使他们寻求神，他们渴慕神的表现不一定跟女人一样女人有时候会比较感性一点的表现就像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的第二首诗歌，那种诗歌比较多女人会喜欢吧。那种诗歌虽然很长，但是用了我们原来的颂赞诗选的调子加的歌词，很好的内容，可是那个内容其实很单一，你知道吗？ 就是一直在表达怎么样渴慕神、爱神、爱慕神，用这个来诠释像玛利亚那样子的人。可是那不是圣经真理的全部，也不是我们做基督的心腹的道理的全部，不是渴慕神的全部表达方式。所以有时候有另外一面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那个核心仍然是这样。如果人不是觉得渴慕神，而只是想要有一个他能够有表现、能够有服事的舞台，我不觉得我们要配合这些需要，为了要吸引更多男人，或者是当然不是所有只有男人这样，也不是所有男人这样，也有女人是这样的啊。所以救恩神设计从女人开始，出自软弱，出自女人啊，而且还不只是这样，不只是最初的切入，最初的吸引。女人一旦明白救恩，一旦接受一个道理，她们常常比别人更加的认真执着。嗯，你知道吗？哦，女人，我从小就知道，同样是同学，女同学会坐在书桌旁边一坐就三个小时，比男同学多多了。你一定知道，我所有讲这些不应该都用男人女人来讲，因为在女人当中有不是这样，在男人当中也有不是这样，但是很多人都会同意，就 average 来讲，就是整体，也许说统计数字来说，确实有这种倾向。嗯，所以女人，当他们，这上一次我们也提到，当他们追求要遵行神的道，追求圣洁的时候，常常比男人更加的绝对，更加的执着。我自己很相信，有许多男人得以被保守在神的道中，是因为他们的妻子，或者因为他们的母亲。我想有一天在天上，许许多多的在世上为主做伟大事工、被神称赞的人，神赏赐他们之后，一定会转向他们的母亲或者他们的妻子的。他们一定可以分享这许许多多神的称赞跟赏赐的。嗯，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原则，我们可以这样应用，就是试试看，了解你的弱点可以称为祝福。我现在讲的就针对我每一个人，你的弱点有的时候会让你痛苦，有的让你很自卑感，有的让你怨天尤人，为什么神让我这样。无论那个弱点是你的身世背景、你自己的天资、天然的恩赐才干，或者是你后天遇见的环境机缘各方面，你生的家庭等等，所有这些，甚至牵涉到比方你的身体是比别人强健或者是软弱等等，所有这一切，当你觉得那是你的弱点的时候，你可以使它变成祝福，因为在神里面有伟大的机会，那是神的法则，那不是在困境当中求生存，看能不能找到一条出路，不是的，那是神的法则，就是救恩能力出自软弱卑贱。嗯，所以当你觉得哪些是你的缺点，是你的弱点，试试看在那边找到神的祝福。那位很好的基督徒作家施以诺，他是有一个很好的父亲，是一个牧师，我很多年前就知道他的父亲，景美浸信会的主任牧师吧，做了很多年。年轻的时候，这个儿子施以诺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台湾有不少有名牧师的儿子都一个一个出现在台湾教会的舞台上，而且常常都有很亮丽的侍奉的表现。 据说施以诺的父亲给他一个教导，我觉得很好的父亲哈，他要他不要因为那些人而觉得自己不如人家，或者也要追求一样的。他的父亲勉励他说，每一个人不一样，要找到自己被神使用的地方啊。你现在一下子在舞台上很亮丽，不一定就表示你在神的国里面一直是这样的。后面这句话是我说的，他父亲也没有这样说，我不知道。施以诺听进去了，所以后来他没有走向全时间服侍，他好像是一个医生是不是，然后写书，后来他影响许多人。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有一本小书叫做跑赢兔子的十种方法。但是他刚开始写书的时候，第一本书还是头几本书之一，十个跑赢兔子的方法。你知道乌龟跟兔子赛跑再怎么样都不会赢，那当然我们从小就听过那个他跑赢的原因，强调的是兔子自己懒惰骄傲自大，所以才会让乌龟跑赢嘛。可是郭以诺他找出了十个可以跑赢兔子的方法。什么的？
你刚刚说郭
以
诺，
是以诺，我说郭以诺啊。好啊，希望郭以诺将来也是这样被主使用。那我不太记得他的十个方法有哪些的，我特别记得其中一个，他说乌龟所以跑不赢兔子，特别因为他有一个硬又重的外壳，上下都有壳，所以只能缓慢的走。他说那个你是你那是你的弱点，你何不利用你这个弱点，你跑不赢人家用滚的吗？因为那个是圆的，就类似这样。当然它是一个寓意式的说法了哈，就类似这样。可是其实圣经里面也有像这样的事，我们常常喜欢举早期的士师，有一位士师叫以户，马拉西支派的，圣经特别强调他是左手便利的，我们今天把它叫做左手撇子。我们用这种字眼本身就是认为他是不太健全不太正常的，对吧？哦，我不知道现在的妈妈还会不会纠正孩子要他用右手。我们台语很明显的有这个左右的歧视，因为我们称右边叫做架边，就是正边，左边叫做斗边，就是反边，就是你衣服穿反的啦，你手用反了。英文更过分，英文把右边叫做对的边，左边叫做要丢在一边的边left side right side。可是我们都知道以户能够做好他士师的工作胜过摩押王，正因为他是惯用左手，对吗？他用左手去取他暗藏的剑的时候，那一只刀的时候，摩押王没有防备。你不要看那个故事里面说摩押王很肥胖，就以为他是那种很臃肿然后根本没有力量，不是啊。古代哦，能够做王做大将军的都不是因为他们的有军事长才或什么，而是一定要有武力的。可是因为他没有防备，不知道他用左手拿的是刀子，所以就被以户胜过了哈，被他杀了。以户因此救护了以色列人。我有时候半开玩笑说，当年荆轲如果是左手便利的，很可能中国历史就改写，秦始皇大概会被他刺杀的。图穷匕现的时候，如果他是不要伸右手拿刀，而是用左手拿刀，也许秦始皇跟旁边的侍卫不会有太多防备。这是一个很老的故事。其实我们听过的，或者是在教会历史上一些人也是这样。我们都知道杏林子那个作家刘晓，他也是这样，他善用他从年幼就得着的病，那个类风湿关节炎。 他有的时候描写他的病还有他的痛，把他写的让旁边的哈哈大笑，其实那是他很多的痛苦累积的经验，可是他把它画成这样，能够借着这个能够接触别人，能够使别人因此更靠近他，而能够听得进他告诉他们更要紧的话。我也想到有一位从英国到印度去的宣教士，叫做 Amy Carmichael， 是不是贾爱美啊？这个人年轻一点的时候去了日本宣教，有一两年的时间，后来主带领他改到印度去宣教。他踏上印度的国土之后啊，一直到他死，有55年的时间，他从来没有离开印度，一直在那里。他穿上印度人的服装，印度女士的服装，然后不但在那边宣教，后来他发现印度有一个很糟糕的东西，就是很多女孩子会被卖去做妙计啊，或者很年幼就嫁给一个人，根本不是为了做太太，然后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的，然后那个可能是一个老人，那个老人快死了，而这个年幼的妻子还要陪葬啊，类似这样，所以他就花很多功夫营救这些女孩。当然那很危险，因为一定有背后有黑道的势力啊，会对他不利。他提到一件事，他年幼的时候在家里，他看到别的小朋友，别的女孩子有蓝色的眼睛，绿色的眼睛，那是西方人，然后他就很羡慕，他的眼睛是 brown 什么颜色？棕色、咖啡色、泥土色，差不多是这样，所以他就很不满意。他常常为这件事祷告，他从小就晓得祷告。他祷告一段时间，有一天晚上，他特别的用心祷告，求神今天晚上一定要让他的眼睛改变颜色。他是很认真祷告，所以他第二天早上一醒来，完全记得这一件事。第一件事就跑到浴室去照镜子，一看还是棕色的眼睛，就很失望。这是他后来在印度很多年又讲给人家听的。他说：“可是那个他去了印度，成为他的祝福，因为他穿上印度女士们穿的纱丽以后，没有人知道他是英国人。”因为他的眼睛是棕色的，如果他眼睛蓝色，一定容易让人家认出他来。所以你看，无论是哪一方面，你觉得是你的缺点，是你不满意的点，想办法让他成为祝福吧。这是神的法则，救恩能力出自软弱，出自卑微。这里提到的是一个更根源的事，就是蛇用来代表撒旦，那在后来的世代成为神的救恩、神的旨意最大的抵挡者，背后的是神的旨意似乎不容易成全的最主要的仇敌。可是这里说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他的头啊，然后加了一句话，他说他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啊，这个当然很像现在蛇做的事。一般人被蛇咬最容易的是脚跟啊，你不留意的时候，我当兵的时候我的部队里面是一个弹药库，也有自己一个小小的福利社，管福利社的也是一个士官，年轻的士官。有一天晚上很晚了，忽然整个营区有骚动，原来这个士官进他的储藏室拿一个东西，没有开灯，想说知道那个东西在哪里，就关着灯就进去，然后就被蛇咬，伤在哪里？脚跟。而且他没看见那个蛇是什么蛇，所以就很难立刻找到合适的血清，幸亏不是很毒的蛇，所以他很快得到帮助。可是我想神想要表达一件事，就是蛇给人的伤害不是 多半不是致命的伤害啊。那神讲到不是致命的伤害，还不只是讲这身体上的伤害而已，而是讲到永恒的灵性的生命里面的伤害。所以后来主耶稣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说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蛇充其量能够杀你的身体，就像他对待主耶稣一样，可是他没有办法拦阻你认识神，拦阻你来到神的面前，他没有办法伤害你，使你不能进神的国。可是女人的后裔要伤她的是在哪里？伤到头，那通常意思就是致命伤。而且也许用蛇来，神用蛇来表达这件事，可能也因此给蛇一种特别的特质，就是有时候他就是被伤了，甚至是一个致死的伤，他有可能还会扭动很久，对不对？不像我们人可能一枪倒下来就再也不动了，或者个车祸也是这样，蛇还可以扭很久。事实上他已经扭了2000年了还在扭。可是神想要我们知道那只是这样而已，你不用怕他。后来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的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表达，就是两头狮子绑在那个美宫的门口，用链子链着，你远远走过去的时候看不到链子，所以你可能害怕就退后了。但幸亏有别人有经验预先告诉你，在教会里面教导你不要怕仇敌不能真正的伤害你，如果你愿意听从，鼓起勇气来踏出顺服神的道路，像那个天路客一样，他靠近就真的发现狮子虽然吼叫是被链住的，而且咬不到他，他只要走对路就可以进到那个 Palace of Beauty 那个美宫里面。神用预言式的方式来讲弥赛亚预言，你知道吧？从此以后圣经常常用这样的方式，并不是每一次都用直接讲说神要赦免你的罪要做什么事，多半的时候神用寓意式的方式表达，有时候用一个动物，一个大自然的现象，一种他造的事物，有时候用一个人等等来表达，甚至有时候用人造的事物来表达。后来我们称这个叫做弥赛亚预表，跟弥赛亚的预言是相对称的。好，所以我希望大家记得这个救恩出自软弱，那一位为女子所生的，生在卑微的马槽的，且将要是统治全宇宙的君王。如果你是软弱卑贱的，正合适来救他。如果你发现你还没有那么自觉软弱卑贱，那么你可以呼求神，让你真正的能够下到低处去遇见主，好吗？来，我们来读创世纪三章最末了一段，22-24节。创世纪三章22-24节，一起来读。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有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我们已经讲过，神不要他们带着堕落之后的一切的缺欠，却继续的吃生命树的果子而能永远活着。 我相信不是生命树的果子一吃就会永远活着，好像是仙丹一样，不是的。就像亚当一起头也是这样，他们必须继续的吃，重点有可能不是那个果子是怎么样，就像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也不是因为那个果子有毒，而是当他们继续这样吃生命树果子的时候，他们就走在一个顺服神靠近神的道路上面，而那是永生的道路啊。可是神不要他们带着已经有了缺欠的生命进到这个永恒里面，所以就把生命树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关上了，用双重的保护把它关起来，一个是转动发火焰的剑，一个是基路伯，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基路伯，但圣经从来没有为基路伯加上更详细的注解，它到底是一种，这是一种像动物一样活物，因为它的形状里面有动物的样子，还是是伟大的天师长，我们不知道，有可能是伟大的天师长嘛，很多人这样相信。可是神把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关上，并不是要给人一个永久性的惩罚，你现在堕落了不顺服神就去那边吧，并不是的。那个叫永远在黑暗中懊悔是新约圣经在讲的，但是当已经有救恩之后，你仍然没有跟上去才会有的。可是在旧约时代，人当初堕落之后，神并不是给他们一个永久性的惩罚跟审判，并不是的。因为神虽然把他们赶离开那里，他自己却又想办法在人中间设立生命树。我相信他要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特别在最核心的中心点安设了一个至圣所，那是约柜放在那里，那是神说那是他与人相会的地方，那不就是伊甸园的光景吗？人可以跟神相会。我相信至圣所正是代表着当年的生命树，其实这两种都一样，是一个表征而已啦，最主要就是神在那里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可是神照摩西弄了会幕，有一个至圣所，后来到了所罗门的圣殿仍然有一个至圣所，却又把至圣所用了一个幔子隔起来，这一次并不是用转动发火焰的剑让大家都不能进去，不，他安排了一些人成为祭司的职分，而里面的领袖大祭司每一年进去一次为百姓赎罪，进到至圣所为百姓赎罪。我们最近刚好在主日讲罗马书，也讲到那个至圣所里面的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或者叫做赎罪的地方啊，叫做挽回祭，罗马书这样讲，希伯来书称它叫施恩座，就是其实就是约柜的盖子啊，上面有两个基路伯，对吧？记得吧，基路伯就是把守生命树道路的，所以我相信那就是这个意思啊。很有意思的是，神特别跟摩西说，他坐的那两个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他们并不是两个基督伯两个人对看，不是的，他们脸对着脸，但是都往下看，朝着施恩座。施恩座干嘛？那是血洒在那里的地方。我相信那个意思就是说，每一次大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进去把牲畜的血洒在那里，是给基督伯看的，好像意思就是让基督伯看见了，说好，赎罪的血已经流了，现在可以让他们进来，有点像付了门票，所以让他们进来。 但是当然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只是一个表征而已，因为如果真的这样就能进来，就不需要每一年都要做了，对吧？嗯，所以那只是每一年叫人想起罪来，好叫人在那边等候着，盼望着，渴慕着，有一天那一位真实的神的羔羊，那位真正的施恩座将要来，他献上的血就能够永远一次永远的能够赎罪。所以圣经才记载，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记载，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祭牲献上了，血流了，现在成全了，那个殿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刚刚我们没有提到那个遮掩把至圣所遮盖起来的幔子上面也是绣着基路伯，这个再明显不过的表征了，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说至圣所是用来代表生命树啊，就是亚当夏娃当年在伊甸园失去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在人类当中就分成两种人，一种人就是继续在世上开始习惯于被逐出伊甸园没有神的生活，开始发挥他们的才能，而且很快就有相当的成就，这个将要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提到。可是有另外一些人不是这样，他们虽然被逐出伊甸园需要在世上劳苦生活，可是他们的心没有忘记这一件事，他们一直的仍然渴望着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接下去就会有亚当的两个儿子就区分出来，对吗？亚伯就是这样的人，圣经说他是有信心的人。那亚伯被该隐所杀之后，亚当夏娃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赛特。在创世纪第四章的最后一节说，在赛特，后来赛特还生了以挪士，是吧？生了儿子的时候，他说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里用才，可是我想也有一个意思说，那时人已经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在那个之前，亚当夏娃不太需要求告神的名，因为是神跟他们同在。从他们被逐离伊甸园离开神的面之后，有一群人他们带着渴慕寻求神啊。我相信这是堕落跟恢复，所谓恢复就是救恩最核心的事。也就是说从一起头神就表明这一件事，就是他要施行的救恩的最核心的要点，核心的价值乃是要人回到他的面前，亲近他，渴慕他，看着神，像在伊甸园一样，那才是要点。那要点不是让我们变成服侍神的人，不是的。这是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常常这样说或这样被教导，但是我也同意我们用服侍来讲，可是神看我们刚刚讲的这样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渴慕他，那才是最核心的服侍啊，那是最核心的服侍。你读这经文应该觉同意这一件事，对不对？神最主要想要恢复的事情是这一件事，这就提醒我们，我们成为基督徒那应该开始成为我们生命最核心的事情，要瞻仰神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要让我们全生命都跟神扯上关系，让神介入，与神联合。你如果真的去传福音，你就常常有机会看见这一件事。 我自己从年轻就发现有这样的事，在一个地方，你也可以着眼于很多人都不听你讲的福音，你不要那样太那样看啊。只要你清楚知道神要你去哪里，我讲的包括也许是要你带领你加入一个公司，在那里做一个职员，或者在一个学校一个班上，心里面可以有一个信念，你一定会在这里遇见我们刚刚讲那种不满意于继续在世上过那样的生活而是渴慕神的人，一定会遇见的。你不要急着到处要发福音单张传福音，你可以先为那个地方祷告，带着一个观看的态度，等候的态度，在没想到的时候会忽然发现，也许借着一个人的有一个需要，然后你能够对他有帮助，甚至可以为他祷告等等，这样来开始，也许有的是更直接的，他们表达想要信主，而你能够帮助他。所以这就进到第四章，从创世纪第四章开始，我给他立成一个大的段落，那是从人类受造堕落被赶出伊甸园，开始要在地上过生活，也就是开始记述人类始祖亚当跟夏娃的下一代之后的事情。可是这一大段我要把它让它停在十一章的末了的地方啊，因为那里将要出现一个人物啊，接下去圣经的记述都集中在那个人物身上，就是亚伯拉罕。所以我称这一大段叫做亚伯兰之前的上古时代啊。这一大段从亚当夏娃堕落一直到亚伯拉罕出现，如果用最保守的算年代的方式，也就是按着圣经有一代一代的讲出年代的接续，这样的计算差不多有2000年左右的时间啊，就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亚伯拉罕出现，差不多有200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圣经只记了少数几件事，只用了6-7章的篇幅把它讲完了。可是重要不重要？很重要的。好，我们来简单提一下接下去的经文，下一次我们要继续的讲，就是该隐跟亚伯，是亚当夏娃的两个儿子。你们觉得哪一个是哥哥？其实我不知道，设计常常把两个人写的次序，却不一定先写的是哥哥，在这里大概也不太重要，反正他就是两个兄弟啊。至于这两个兄弟为什么一个蒙神悦纳，一个不蒙神悦纳啊，有各种说法啊。我在讲义里面写了2-3种说法，我不知道哪一种是一定正确的啊，我也不知道过几年我会不会有别的看法。但是至少这些看法都多少表达了一些事情，一些重要的真理，也有一些是圣经上所写的。无论怎么样，亚伯跟该隐显然不一样，后来希伯来书说他是因着信献祭于神，就得了称义的见证。这是你看亚当才传到第二代，神就开始用称义这两个字来讲这件事，那是救恩的要点，对不对？开始讲到得救恩的道路。所以显然重点大概不在于亚伯做了什么很对的事，做了什么很有功劳的事情，因为是要被称义的，因着信被称义的。 后来该隐就杀了亚伯，然后该隐就被神赶离得更远，就开始了人类在世上的生活。你知道今天世人上诉他们的祖先的时候，很可能他们应该优先上诉到该隐而不是亚当，因为是该隐在世上开始发展。我们刚刚提到那个之后，人类堕落被赶离伊甸园之后，人类当中就分成两种人，一个是在世上生活，一个是渴慕神的人。可是很快的，神就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这两批人，一个叫做建造人的城，一个叫做建造神的城。这个建造人的城啊，其实简单说就是人类聚集起来，团结就是力量，一起成就许多人的事情。这个事情从古代就开始，一直到今天仍然在这一条路线上。你看今天而且还更加的走向这个路线，今天全世界正在以很巨大的速度在把许多国家的人口都更多的集中在都市里面，对不对？而且有许许多多人类的成就发展都在都市里面进行的啊，跟那个时代一样。第四章开始记载人类建造的第一座城，叫做以诺，是该隐的儿子的名字。他父亲建的这一座城就用他儿子的名字取名叫以诺。接下来就提到在发展几代以后，他的儿孙里面有一些人就带出很大的成就来。就古代来讲，几乎包含了主要的几个行业，有打造铜铁器具的，那个实在是很重要，因为要打仗，他们要打仗，无论是跟人打仗或者是要去猎取猎物，都是需要的。音乐开始有音乐，对吧？还有什么？弹琴的，住帐篷，牧养牲畜，哦，这些都开始发展这些东西。不久以后，在第五章开始要提到赛特那条路线，多传了几代，也传到一个人，叫做以诺，一样是以诺。可是那个人没有什么作为，你知道吗？他们有什么看得见的作为？设定说他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有什么东西拿得出来了？一直到今天还是被人家笑的啊！那里面心理作用，就是有一些基督徒也拿心理学这些来定义这些亲近神的事。当人家已经有那么大的成就的时候，那些有成就的人的辈分跟赛特这边的以诺是同一辈的，这是亚当的第七世孙，一个是拉麦，这边是以诺。那边的人做出那么多的事，这边的人呢还在搜寻，往内心探索，要去认识神。可是这边迟早你会发现也是要建一座城的，要称为神的城。人家早就建了一座城了，而且卓然有成，你这边还在搞一些这些事。可是圣经不久就会给我们看见，人的城建得快，但是至终永存的是神的城。这是我们下一次会继续提到的。